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节目。那星期三的时间呢，除了有许医师给我们主题专题之外呢，他出场之前我们来做这个健心操。
那么这个健心操已经来到第七部分了啊。
是的，
今天呢这个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虽然说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坐在病床上面或者呢坐在轮椅上面，但是依然呢还是可以做运动
的。
今天的这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定要站起来，当然你站在那边更好，站不起来的话没有关系，同样可以跟着我们的口令来做的。
哎，可以坐着啊。那这个动作呢很简单，如果你能站着的话呢，首先呢就是两腿分开啊，腰和膝盖呢稍微弯曲一点
啊，
然后呢右手拍你的左肩啊，然后左手呢左手背拍你的右腰啊，我再重复一次啊，右手拍你的左肩，左手背呢拍你的右腰，然后呢就倒过来，再以左手拍你的右肩。哎，刘佳音做的对了。然后呢右手背拍你的左腰，等于是轮流的换，这样拍一共拍八次。
是的，那么右手拍左肩这个很简单的，对不对？我们一听就明白了。那么左手背怎么拍右腰呢？左手背呢是要把它呢放在我们的身后面。
对啊，
那么这样呢左手背才能够拍到右腰，
是
并不是一个拥抱的动作，而是呢把这一只手呢另一只手呢是放在我们身体的后面，
就是手
拍腰，
就手一只在前面一只在后面，
没错，就是这样。那么来回八次啊，记住。
对了，就很简单了啊，希望这个健心操呢能帮助到我们的听众。好，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徐师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在十二月份呢，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呢，跟许医师一起来学习。在我们长期的病患当中呢，有一些的听众朋友是卧床，并且呢可能在当中呢基本上是不能活动的，所以呢面对一些的疾病呢也是许医师特别关心的，希望能够在这一集的当中呢我们能够帮到这些的听众朋友。许医师您好。
大家好。
那我们呢就直接进入话题啊。卧床的听众朋友呢，很多的时候他们因着自己身体上面的限制呢，可能就会活动比较少。尤其是冬天会出现褥疮啊，出现呢这个结石啊，出现便秘啊，这一些的问题。您能不能呢在这里给我们的这一些的听众朋友呢讲一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不单只是认识这个疾病，而且呢能够在当中呢去避免啊，当我们得了之后我又怎么样来医治它？
那其实这些病啊，脑瘫、偏瘫、结瘫的高位结瘫，大家共同点都是没办法全身活动，可能只有一部分可以活动，
是是，就导致卧床。
对对对，那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特点。
那
其实我们人的一些体能跟一些内脏的运作，这跟活动有关的，
是
但是酶的活动呢，变成是不是反过来影响你内脏的一些功能呢？这是肯定的。那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体了，但是我们可以不会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些外来的一些条件，去帮助身体克服这个困难。那这个是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就是说你尽量去改善身体的条件，使它好一点嘛。你好完全恢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至少可以不恶化。
对对对，我们只是不恶化，或者说有一点点进步，也是对身体一个很好的回报。
对对对，
那首先要建立说我们人是要争取的，因为很多人就放弃，这个是很错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动，但是放弃肯定要受苦，
越放弃就越糟糕。
对，越对越糟糕。对对对，因为人是要争取的，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有一天生命在那里，你都不要放弃，就是说活的一天就一天嘛。
所以活一天就一天，活一天呢就尽量让自己能够好一点，
尽量今天活得比较尽责任一点，就是说
对对对，
对你不能放弃从现在开始嘛，因为你可能还有明天还有后天。
所以其实首先从心理上面，我们不讲医疗，
建立这个观念先，因为你
接受这个疾
病，你就没办法改变你那个现状，但是你还可以争取。
我知道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他们真的是在得了这些疾病之后呢，有一个阶段啊，是属于无法接受这个疾病的心理阶段啊，甚至于呢，可能借酒消愁啊，吃安眠药啊，失眠呐、啊，哇，令到这个身体呢，就反而更糟糕，
更糟糕了。
如果有一天呢，我们学习接受说好，它就是我生活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要正视它，这个问题才能够开始解决。
你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因为你在思想上已经投降了，你什么都做不来。
对，但是其实长期疾病呢，又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呢，
对对对，
很实际的困扰。
对，
你比如说这个褥疮吧，哇，真的是令到我们很痛苦。
对呀、
啊，擦药膏也好啊，
对呀、
啊，换衣服也好，甚至换床褥也好，
对，
都没有办法能够在当中得到一个什么好的医治。
对，
在徐师这一边，是不是也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解决这个困扰，扔掉这个包袱？
我们先说这个褥疮的问题嘛。那褥疮它牵涉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那个地方可能
长期受压，
长期受压，对对对，长期受压，因为我们每个地方身体都是细胞嘛，它细胞就一定要吃饭，
嗯，
它一定要呼吸，它一定要吃拉，那它要排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它压住了，它什么都做不来。
对
对，那他是在那里等死嘛，就是说那压住的那个地方的细胞
就变成死细胞，
就会变成死细胞。那我们不能说等他死、嗯、我们要在他还有活力的时候我们去解救他，其实我们是救他一命嘛。
嗯嗯，
那怎么救他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就在于我们自己动不来，那当然呢，自己动不来一定要求人啊，对不对？那这个求人当然有条件啊，有亲人照顾啊，身边有人啊，
对
对
对
对对，
家人朋友
对活动。那如果说没有人帮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尽量看自己的肢体可以不会帮。比如说，有的人手还能动，
嗯，
但是我们手可以不会帮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我们手可不可以去移动我们的脚啊，移动我们的身体啊？
哦，你说用手扳脚？
对对对，手扳脚，或者说我们手去推动我们的身体，给它拿侧一点，
嗯嗯嗯，
使它轻松一点点，哪怕就是几分钟，那它也可以在那个短时间里面呼吸一下，
哪怕只有一分钟。
对对对，哪怕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机会。
如果这个床边比如说有个栏杆啊什么的，
对，你拉一拉嘛，你把身体向那个床边拉一拉，
对，
把那个压住的地方给他透透空气啊，给他减轻一点压力啊，这个都是救他一命嘛。
是，
对对，
哪怕说我这个上半身的活动能力不强，我拉着这个床杆呢，我只能够把后背抬起来一点，也比不抬强，
对,
对不
对？
对，
你就是给他松一点点，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已经非常的
有用了，
有用了，对对对，
嗯嗯嗯。
那反正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上班嘛，那你现在就把这个帮你的身体的细胞使它不受长期压迫，这当做你的工作行不行？ 就是说你的工作现在就是照顾自己的身体，那你
这个很重要啊，
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等别人来照顾嘛。
对对对，
他自己都不想办法，对不对？
嗯嗯。
有的人高位截瘫肢，脖子以下全部都动不了，那我没办法帮他了，因为。这个
就要家人了，
也定要靠别人。
对对对。
但是所以说你的截瘫是一部分的啊，那你起码比如说左手不行，起码有右手，
嗯嗯，
对不对？那下肢不行，可能上半身还可以，那可能脚不行，可能腰还可以转动，那你可以用腰带动你的下肢稍微移动一下，这个也是一种改善。
是，
对对，
所以就是您的意思是说，一定要移动才能够
对
褥疮有帮助。
对对对，你不要说等待药物。
嗯嗯，
你把它移动，其实你对他来说已经是恩典。
因为真的，你想想看，那个烂疮在上面擦了药膏，即便是擦了医治，但是
你还是
压
住啊，你还压住它没用啊，它
还
是
继续
死亡嘛，对对对，
细胞在那里。
对对对，它死了10%，还有其他明天再死10%，慢慢全部死掉嘛。那就烂了嘛，因为它是因为细胞死亡才会产生褥疮，褥疮是腐烂。
哦，褥疮就是一种腐烂。
褥疮就是一种腐烂。
对
对，细胞它需要呼吸，需要血的供应，需要排垃圾。那你给它改善一点点，其实对它来说已经是一种治疗。
所以其实冬天呢，这个天气因为寒冷呢，我们可能对于卧床的病人，比如说被子盖得更厚一点，
对对对，
更多一点，这个对于压得更严重了，
对对，更严重了。
所以在身体上面的压力呢，增加了他对这个疾病的产生。我们呢，照顾的家人呢，对这一点上面也要特别的留意。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一旦现在已经褥疮了，那么徐医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那其实褥疮它细胞它也一样是要通过血液循环来更新，
嗯，
来康复。那所以说还是一样是要减少压力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康复。你把它压住了，它的血还是进不去，它还是活不了嘛。
哎，我突然间在想啊，有一些比较被动的或者是比较土的方法。
嗯。
以前呢，在农村也好，在这个街市上面也好呢，看过一些竹啊、竹子或者是这个藤做的一些的。
透气的，
对对对，比如说装鸡蛋的啊，
对对，
这样的一个盘子，这样一个篮子或者说一个碟子，但是呢，它是就是有很多孔在那里的。
嗯，
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盘子或者这样的一个勒呢，去放在这一个生褥疮的病人的身上，那么就让他呢，虽然也是可能还在压着身体，
嗯
啊，但是他好像底下又有一个空间让他有氧气，
有
空气活
动，有的地方还压不到，对。
这个会不会也叫一个土方法呢？
对，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其实那个货车司机哦，他的座位哦，
啊对对对，
他长时间可能十几个小时坐车，那经常压着屁股了，就会上那个
生痔疮。
对对，那所以现在司机就是说他底下做一个这样会透气的一个那个
塑料绳编的那个垫子，
那个垫子，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变通的方法。那当然我们如果有条件可以做到这变通方法，把那张床改一改，那个当然是一个好事。
对，但是不能改，比如说就下面放个像刚才江英讲的这种装鸡蛋的篮子在下面，
对对对，
不是很深的，是那种盘子式的啊。那么这样呢，让病人躺在上面呢，或者搁在这个屁股上面，也不会觉得太难受。
其实我们要尽量去开动我们的脑筋去想一些办法如何改善。
嗯，
那当然有条件的人，他现在医院里面或者说有条件的人，他都是会买那种气压床或者
是
水床，
是是，或者有一种有孔的海绵，对
气压床。那他那些床呢，他会定时换气充气，换气充气，就是
说这个是好条件的情况
底下，对，这个就是好条件的，他就改善那个床的倾斜度嘛，使你那个利用那张床来帮你转身。
对对 对, 对, 对，
帮你转身，
就是你的压力不在同一个位置
上。对对对，它两边一边高一边低，那你身体自然就会转过去。
对，
就不需要人手。那它会定时间，比如说1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它就转一转，就换一个方向，就帮你转身。那这个当然要有经济条件许可，你才买这样一
张床。但我觉得上帝让我们的头脑呢，就是要想办法的嘛啊。
对对对，
没有这样的床或者没有这样的经济的时候呢，可能呢就是一个装鸡蛋的篮子，或者呢也可以帮我们啊解决。
对对，或者一个藤的一些坐垫。
对对 对,
对，
或者刚才我们说司机
的
那个
竹做的坐垫，
竹做的坐垫，
或者是对对对，塑胶做的，反正你想办法使它底下可以有点透气。
对，最好那个孔大。 大一点，
不会压迫得太紧，那这个是一个改善方法。当然如果你身体还有一些肢体可以动的，你尽量用那些肢体去帮助自己。
嗯，
对，
刚才我们说活动把它尽量转动啊，加上呢让它有空气的流通。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擦药膏这个方面呢，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那其实我比较反对擦药膏，因为药膏呢它本身是一种很黏的
油性或者
膏
性，
对对对，你把它擦了上去以后它反而把封住了，反而
不透气了，
反而不透气，对对对，反而更加烂得更厉害，有时候药膏反而更糟糕。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晾着，
如果说有水性的有药物的，有水性的，它本身不是带油渍的，你把它擦下去以后它还可以透气。
一种叫做呢水溶性的，
对对对，
一种叫做油性的，
对对对，
所以水溶性的您是比较建议推荐的。
对，水溶性它会透气嘛，你那油性的它本身就把那毛孔封住了嘛。
嗯，那有没有一些特别我们在医学上面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清理这个伤口，然后擦药膏，然后是要晾多长时间，然后再帮他穿好衣服盖好被子？
那一般来说医学上已经有配套了，比如说他可能用生理盐水或者说有一些药物的水剂来帮你洗了。
嗯嗯，
那洗了以后他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擦一擦啊，或者说把它用纱布包住啊，这个
嗯，
那这个方面他医学上已经做得到。但是刚才我们说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它已经换了干净的药布或者敷上药以后，你压着它，它还是会继续死亡了。
对对对，
因为它的烂掉不是一定是有细菌或者说它有什么受伤引起，它根本就是它本身就是因为没有血的供应就坏死嘛。
所以其实趁着洗伤口的时候让它多晾一晾，
对对对，
多
晾一晾，多活动一下，
活动一下，呼吸一下空气啊，
对，这个、是
对伤口比较好。
然后对那个褥疮周围没有烂的地方是不是经常去按摩它，经常去那个
刺激它旁边的细胞活起来，
对对对对对，可以帮这个患处可以早一点康复。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有那个电波的那个机，
嗯，
那其实它在那个伤口周围用电波的器具治疗，这个也是使它伤口快一点愈合。
听好了，不是在伤口上，是在
伤口
周
围，
周围，
对对对，
啊，
不是在伤口上，因为凡是有破皮的地方都不能用那个电疗的方法去治疗。
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当中能够留意，并且呢能够认识多一点。那得褥疮的朋友或者常常得褥疮的朋友，在饮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注意的？
对啊，我们刚才说的两点嘛，一个就是你怎么使它透气啊、换血啊，再一点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可能要配合一点。因为一般来说比较潮湿的身体，就是说我们中医叫做湿气很重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引起褥疮。
嗯，
因为那个地方水分太多，本身就是一种淤塞。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些有褥疮的人或者卧床的人，他本身的排尿或者说排便都不方便，那可能就是尽量不要喝太多的汤水了。一般来说我不建议说他这种睡在那里的人有什么汤喝，喝什么汤或者喝什么饮料，
甚至茶也
不要，对对对，甚至喝牛奶都不对了。
对，这个牛奶是很多人呢，
对对对，
都有误区。
因为现在很多比较先进都觉得说喝牛奶有营养，那就会被这病人喝牛奶。那其实这牛奶其实更加容易引起发炎。
很多得湿疹的人都不能喝牛奶。
对对对，更加容易引起那个腐烂。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饮食啦。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啊，给他补一点营养，
对对对，
所以喝杯牛奶。
对对对，还觉得是很照顾他的，给他喝牛奶，增加营养。其实这个牛奶可能就造成他的伤多一点，褥疮出来那更糟糕。
对，一方面湿，另外一方面呢，他就容易引起继续
发炎。
发炎，
对，引起发炎。
所以千万不要呢，给得褥疮的朋友呢继续喝牛奶了，
对对对，
这个要特别留意的。
对对对，
当然了，辛辣刺激的东西更加不要啊，要远离。
对，当然病人当然不能吃太多的这辛辣去刺激。
嗯，是。那么所以在褥疮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让听众朋友呢，特别是卧床，长期卧床的听众朋友，在这一个知识点上面啊，能够认识更多。
对对，还有一个呢，在饮食方面，我们为了血循环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建议人家喝一些黄芪水了。
嗯，
那你可以用黄芪煮水以后，然后用那些黄芪的水去煮饭。
嗯，
那你就不需要喝太多水嘛，
所以
把那黄芪水煮好以后再捞起那些渣， 然后用那些水去煮饭或者煮粥。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黄芪煮水，煮一次之后，这个黄芪渣就要扔掉了，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扔掉了以后，这个水那温着喝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像您刚才说煮饭的话，就应该是这个水量比较大。
对，用这个水去煮饭那就煮粥，
那
你就不要另外喝了。
就是洗干净的米，最后要准备包饭了，
啊、
这个时候再倒进黄芪
水。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黄芪水可不可以还没有用完的时候，我们放在冰箱里面呢？还是说每一次都要新鲜煮好
的？都可以放在冰箱啊，因为你没有那么多人餐餐都用新鲜的来照顾。
对对，因为又要照顾病人，又要煮水，
可能就把它煮了一大堆，然后就放在冰箱里啊，然后每次拿一点出来用。
放在干净的器皿，
但是都要加热，再加热，你不能说就这样冰冷的用。
但是冰冷的如果去煮饭是可以的，对不
对？可以可以，你就煮饭吧，把它拿去煮饭。
好，那另一个问题想问您，黄芪水是放在玻璃瓶子里放冰箱呢，还是塑料瓶子里？
一定要玻璃瓶啊，
一定要玻璃瓶。
现在所有的塑料它都有释放出它的塑料的成分，那这个是有毒的。
特别是中药啊，最好我们是把它一定要选择记住，
一定要玻璃，
放在玻璃瓶的啊地方，放在冰箱里面。
或者陶瓷了，玻璃或者陶瓷。
是的，是的。那希望呢，在这方面许医师的这个分享呢，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谈到这里。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因我是你所珍爱，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着你威望，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喂，周弟兄，
你好，
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许弟兄，你好，
喂，你好，许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哎，蒋毅老师、啊、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张英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杨姐，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连线。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记得啦，许医师接听电话的下一次时间呢，就是17号星期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也是他最后一次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嗯，那么许医师热线呢在这边呢要真的即将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盼望呢你也是能够带着祝福啊，祝福许医师他有一个全新的生活上面的改变。
嗯，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求主预备在无线飞行号这个节目当中能够有更好更适合我们的在这个健康医疗这一个方面的一个主持人一个支持。
对对对，所以呢一月份开始，就是2020年的一月份开始，那这个电话问诊的这个时段就暂时没了。那么大家不要打电话过来，
是，
但是星期五的早上呢还是可以的。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你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聊天，1322-9966322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平时呢、
嗯、
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1322-9966022。
嗯，那么许医师呢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呢，透过专题讲座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健康保健的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会成为一个重播的环节，在节目的当中会继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问我们啊，之前许医师所讲过的一些的话题，那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保留这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听众朋友呢不用担心，还可以继续收听到许医师的声音的。
是，这些好的资料呢可以不断的重温，非常有用的。
是的，是的，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啊，可以发来短信1322-9966022，注明无线两个字，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答。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
你同
飞
行，拜
拜。
当我不求耶稣听见我的